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萨满往事》，演播王衍飞，第十一集。等朴炳正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之后，李云帆才将目光转向了钱思年。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钱思年点头，
是啊，这个密索克就像是三宅将军突然间变出来的一样。
李云帆看着周围的那些特工，哎，你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以前没见过呀。钱思年说道，
你先前也听到了什么叫绝密。绝密的意思就是该让我们知道的就让我们知道，不该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永远都别想知道。
李云帆笑了笑，
走吧，咱们回办公室看看。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李云帆看着门上情报科三个字，笑道，
没想到还能当科长。
钱思年帮他打开门，
进去看看吧。
李云帆走进办公室，发现里面应有尽有，以前自己一直想在办公室配置的收音机也摆在了旁边的柜子上。这件事他就跟钱思年说过，就连关北鹤他都没敢说，所以这里有收音机，说明钱思年肯定是向朴炳正亦或三宅公司透露过自己的日常情况。这说明钱思年和他们的关系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过钱思年这么做是不是在提醒自己什么呢？看样子以后在密搜课一定要慎言慎行，这里远比曾经所在的保安局还要危险万倍。在易墨尘的豪宅中，唐千灵和易墨尘依然在客厅讨论着关于萨满灵宫的事情，丝毫没有察觉到趴在二楼栏杆处的唐子成。很是无聊的唐子成站在那儿听着听着，他的目光又投向了地窖的入口。几番思考后，这个孩子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朝着地窖通道走去。好奇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在人没有长大之前，好奇心永远都是处于一个膨胀爆发的状态。唐子成也一样。当他走进地窖中，闻着那股怪味，看着瓶瓶罐罐中那些害人的东西后，他竟然根本不害怕。小田君正趴在桌上记录着什么，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走到跟前的唐子成。唐子成冷不丁地开口问道，
叔叔，你在做什么？
小田君吓了一跳，抬眼看着唐子成，两个人就那样对视着。许久，唐子成又问，
叔叔，你在干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
小田君咽了口唾沫，这个整日面对尸体的人，现在却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像是见了鬼一样。除了与其对视之外，大脑中一片空白。唐子成见小田君一语不发，只得转身去探索其他的未知，而小田君就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这个孩子，脑子中浮现出了昔日与爱人一起生活的画面。
小田君，你说我们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
小田君与爱人坐在台阶上，爱人靠在昔日那个阳光上进了他的肩头，憧憬着未来。小田君看着远处的树林说道，
叫小田林吧。为什么呀？
我喜欢树林，喜欢大自然。
还不如叫小田园呢，我喜欢田园生活。
回忆到这儿， 小田君下意识地看向容器中的那颗头颅，但目光很快又投向了正在四下探索的唐子成。
那个，
小田君起身说道。唐子成扭过头来看着他。
什么？
小田君迟疑了一下说道。
很危险，不要乱碰。
唐子成点了点头，下意识地退开了一步，用可以了吧的眼神看着小田君。小田君默默地点头，重新落座，拿着笔却没有工作，而是面带傻笑继续回忆着过去。如今的他就是反复穿梭在过去和现在的怪物，靠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但在看到唐子成的那一刻，他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可是小田君并未意识到危险也在步步紧逼。密搜克阁楼上那间最大的办公室内，朴炳正将一叠档案扔在了李云帆和钱思年的跟前。
这是咱们密搜克的第一个任务。
李云帆拿过档案和钱思年一起看着，但只看了一眼，李云帆就发现这是昨天本庄信义给他们看的关于旧侨民居中关于乌虫蛇洞穴的那个案子。李云帆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钱思年，他发现虽然钱思年表面上很认真，但他的浏览速度极快，所以昨晚在会议室中他肯定也已经看过了这份档案。朴炳正忽然问道，
你们招募的人手呢？
李云帆面露难色，时间太仓促，我就找到了一个人，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朴炳正并未往下继续问，而是看向了钱思年。
你呢？
钱思年回答，
啊，找到了两个。
朴炳正问道，
从哪儿找的？叫什么？多大年纪？做什么的？可靠吗？
钱思年回答，
从黑道上找的，叫庆氏兄弟，年龄30岁左右，以前给我做过密探，头脑还算灵活，拳脚功夫也不错。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以前是满洲一带赫赫有名的盗墓贼。
朴炳正想了想说道，
下午你选个地方约上他们，我见见。
钱思年点头，
要不去我家吧，其他地方也不安全。
朴炳正说道，
行，总之在没有正式招募进来之前不能带进仓库。
说完朴炳正又问李云帆，
你找的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李云帆并未立即回答，而是在心中思索了一会儿。毕竟他根本不熟悉唐乾林的情况，他先前那么说完全是建立在对易墨尘的信任上。易墨尘虽然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但无论怎样他都清楚自己是个中国人，从未做过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李云帆回答，
是个毛补。
钱思宁和朴炳正同时一愣，显然他们都不知道那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李云帆只得向二人解释了下何谓毛补。钱思宁和朴炳正听完互相对视了一眼，显然还是不懂。
朴炳正说道，三宅将军要求你既然是密搜客的一员，那么聘任您父亲作为密搜客顾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令尊就是你招募的成员之一。果然是冲着我家老爷子去的。
李云帆终于明白了，只得点头说道，
那我找的另外一个，我下午就去见见。
尽快办妥，但是不要滥竽充数。
朴炳正面无表情， 三宅将军就给了我们5天时间查清楚这个案子。李云帆和千思年起身说道：“
是。”
出了办公室，千思年就急匆匆地离开去找庆氏兄弟了，而李云帆则慢慢悠悠地回到办公室，他还在想到底如何对自己的父亲说这件事。首先，父亲李清祥一直不知道自己地下党的身份，应该说知道他身份的人在整个东北抗联总共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负责联络他的那个拉瓦斯酒店的侍者，另外一个就是临时省委副书记朱卫东。李清祥既然不知道李云帆的身份，自然也因为他成为汉奸的事而耿耿于怀。父子俩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为了不与父亲爆发争吵，李云帆也时常不回家，要不住旅店，要不就干脆睡在办公室。可这次他不得不回家劝说父亲，因为他太清楚日本人的手段了，如果父亲不从，日本人极有可能对他下杀手。如果不为我所用，那么也不能为他人效劳，这就是日本人招募人手的准则。李云帆正在苦恼的时候，电话响起，他接起来后传来总机话务员的声音：“
李科长，有个叫易墨尘的人找你，需要我帮你接过来吗？”
李云帆迟疑了一下，说道：“啊，你替我接过来吧，谢谢。”密搜科的电话都不能随便打进打出，所有电话必须通过总机中转，看样子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家了。不久后，电话那头传来易墨尘着急的声音：“
喂，老李，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我急用钱呢。”
李云帆听完之后说道：“
等一下老地方见，我现在手头刚好宽松了。”
说完，李云帆挂了电话，急匆匆地离开了。因为先前易墨尘在电话中说的是暗语，只有情况最紧急的时候他才会说这种话，而李云帆如果可以及时出现，就会告诫易墨尘手头宽松。不过这也是易墨尘多年来第一次对他说这个暗语，说明事态真的很紧急。会是什么事呢？想到这儿，李云帆脑子中闪过唐千林的模样，会不会与这个毛不有关系啊？来到了那家山东酒馆之后，李云帆见到了早就等候多时的易墨尘，未等他落座，易墨尘就急切地说：“
出事了，那个毛武的儿子无意中在小田君的工作室里染上了乙种菌。”
李云帆听得云里雾里的，
什么毛武的儿子，什么乙种菌呢？
易墨尘耐着性子赶紧把昨天发生的事情用最快的速度讲述了一遍。李云帆点头说道：“
他儿子怎么会染上那种细菌呢？”
易墨尘一脸的难色：“
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啊，你知道小天君的每天神神叨叨的，能自己活着就不错了，也不会管孩子，稍不留神那孩子就……”
与此同时，在易墨尘豪宅的地窖中，唐千林正搂着一脸迷茫浑然不知发生何事的唐子成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而小田君则在那儿快速地翻阅查询了自己的档案。唐千林终于忍不住说道：“
你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样本就直接摆在那儿了？”
小田君根本不回答他，充耳不闻，继续在那儿翻阅查询资料。唐千林怒道：“
小鬼子，我在问你话。”
小田君听到小鬼子三个字，猛地抬起头来，冷冷地说：“
我
不是鬼子，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人，不是魔鬼。
唐千林忍了忍，现在怎么办？我儿子会怎么样？小田君冷漠地回答，
按照我带出来的临床实验资料，他今晚就会发烧，两天后陷入昏迷，如果五天内找不到家中均配置血清，谁也救不活他。
唐千林指着小天君说道，如果我儿子有事，我一定会杀的你。小天君不发一语，继续查着资料。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在发现唐子成接触了那乙种菌样本之后，他就做好了以死谢罪的准备。酒馆内，易牧尘压低了声音对李云帆说，
家种菌只有你有办法搞得到。
李云帆摇头，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小天君说，家种菌在满洲只有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地方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第二个地方就是密搜科。
他说的密搜科是日本人的那个，
不是新组建的这个。我也没办法呀，再说了，这种东西我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得到。
小天君说，家种菌不是什么高保密的玩意儿，你一定有办法的。
李云帆看了看四下，
既然不是高保密的，那让他自己搞啊，他以前不是日本军医吗？
他手中那份乙种菌样本都是无意中从尸体中得到的。你记得一个月前在松浦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吗？当时死了一个屯子的人，就是日本人做乙种菌实验搞的。我听说美国人已经研制出了疫苗，就算我有办法搞来，也至少得好几个月呀，时间不等人呐，你就想想办法吧。
李云帆思来想去说道，
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求我家老爷子，只要他肯出山，那就没事了。
易墨尘诧异，祥爷能帮上咱们？
只有他了。
一个小时后，当李云帆领了易墨尘回到家中，将日本人要聘请他当密搜科顾问的事情告知后，李清祥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字，
滚。
易墨尘看着尴尬的李云帆，又看向了李清祥。李清祥这个快年满六十的人，一点长辈的模样都没有，头发油亮，西装革履，不知道他的人还以为他只有四十岁左右。与李云帆站在一起，根本就不像是父子，而像是亲兄弟。最让李云帆不满的是，自己父亲出了名的风流，虽然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曾经不是这样的，但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李清祥就开始整日捯饬自己，把自己打扮得越年轻越好，没事就往酒吧或是烟花巷里面钻，甚至在那些地方一待就是好几天。如果不是李云帆心智成熟的早，知道律己，刻苦上进，他早就成为了混迹街头的流氓混混了。李云帆平息了下自己的情绪，说道，
爸，其实……
李清祥没等说完，又说了一个滚字，这次彻底把李云帆给怼回去了。怼完李云帆， 李清强又扭头笑眯眯地看向了易墨尘。
易老弟，最近买卖怎么样啊？
易墨尘赶紧说道。
祥爷，您别逗我了，您是长辈，别和我称兄道弟呀，这不是折我寿吗？
李清强说道。
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那不一样。
哎，我最近弄到了一件好东西，要是能卖就帮我卖了，如果你要喜欢就自个儿留着。易墨尘看了一眼李云帆，李云帆尴尬地站在一旁。易墨尘笑道，
啊，行，祥爷您拿给我看看，我给估个价。